11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名为《每个生命都有尊严，国家才有尊严》的文章，称中国前卫生部副部长、器官捐献委员会主任黄杰夫获得菲律宾故事和平奖，并引述黄杰夫的话，称此奖项是国际社会对中国社会进步的高度认可。2014年12月3日，黄杰夫在一次会议上说，从2015年1月开始，我们会完全停止使用死刑犯作为移植供体来源，唯一的来源将会是死亡公民自愿捐献的器官。人民日报专访中称，这项改革成为中国器官移植的里程碑，而建立一个阳光透明的公民器官捐献体系，在依法治国的大环境下，这个梦想终于实现了。然而，德国美因茨古腾堡大学医学中心的李辉哥教授认为，这一奖项无法证明中国真正断绝了死囚器官的来源。中国宣称依法治国，但是法律并没有禁止死囚器官的使用。他说，
2004年做出来这样一个宣布，这是个不伦不类的事情。从法律角度讲，中国的法律或者法规分三层，第一层就是法，就是人大要通过。第二层呢是各种各样的条例，就说是国务院要通过批准。第三层呢就是像法规或者规定这样，这样就是说是国家的部委通过的，也就是说是这样三层的法律法规是有法律效力的。2014年12月份，黄杰夫做出一个这个宣布，既不属于法律，又不属于条例，又不属于法规，然后这个东西算什么？你凭什么你就可以保证你对这个宣布能够得到承认呢？
中国卫计委官方网站法律法规一栏里并不存在停止使用死囚器官作为移植来源的相关条例。到目前为止，中国官方也还没有出台任何相关草案。1984年，中国颁布关于利用死刑罪犯尸体或尸体器官的暂行规定，允许医疗科研部门在一定条件下利用死刑罪犯尸体或尸体器官，这项法令至今没有被废除。多年以来，中国使用囚犯器官一直遭到西方的质疑与批评。世界卫生组织一度将中国列入器官来源不明的国家之一，被中国政府取缔的法轮功组织甚至指责中国当局活摘宗教和政治异议人士的器官。2007年，中国颁布人体器官移植条例，但没有提及囚犯器官的使用问题。2014年，时任卫生部副部长黄杰夫宣布将停止使用死囚器官作为移植来源，但是一些分析人士也指出，除了相关法律依然没有被废除，2014年的宣布还存在文字游戏的嫌疑。2015年1月，黄杰夫对媒体说，死刑犯也是公民，如果他们自愿捐献器官以弥补罪过，我们应该支持和鼓励他们。同年3月，黄杰夫接受《北京日报》采访，再次表示，有捐献意愿的死囚的器官一旦纳入统一的分配系统，就属于公民自愿捐献。10月8日，英国医学期刊发表联名文章，称中国缺乏证据表明囚犯捐献器官是出于自愿，在操作过程中很难避免强迫捐献，而把死囚器官列入公民自愿捐献系统，就使得器官强摘行径变相合法化了。针对此质疑，黄杰夫在11月接受《纽约时报》的采访中表示，所谓死刑犯也是公民的说法只是哲学和理论层面的。不过，李辉哥教授指出，这种辩解不仅缺乏说服力，还进一步说明强摘器官的事情可能依然还在继续。他说，
世界医学协会跟国际器官移植协会都有明文规定，在监狱中的犯人自主做决定的权利很明显是受限的。这个国际的伦理标准就是说，是犯人的器官不应该用来捐献。黄杰夫作为中国器官移植的掌门，像这个国际的标准他难道不知道吗？他绝对知道。那么在他知道的情况下，他又反复说这个犯人的器官是可以捐献的。那我们把这两点联合起来，就是说，第一点，在中国器官捐献是合法的。第二点，按照黄杰夫的理论，死囚器官捐献又是合理的。你用任何一个常人的理智，你来推理一下，死囚器官的使用到底停了还是没有停呢？
与此同时，人民日报的专访中还提到，自今年全面停用死囚器官以来，我国器官捐献和移植数量创下历史新高。估计今年器官捐献数量包括亲体捐献在内将突破万例，是历史上数量最多的一年。 对此，李辉哥教授指出，中国官方数据缺乏透明度，向来遭到质疑。即使上述指标是真实的，也并不能说明停用死囚器官，有助于鼓励器官捐赠。
在2010年之前，中国根本没有器官捐献系统，那你老百姓他根本就不知道到哪儿去捐，就是这些器官捐献率确实比较低。现在那个中国有这样一个那个器官捐献的系统提供给大家，所以这个器官捐献率肯定是增加了。但是就说现在就他这个现在这个器官移植的数量到底是怎么样，很难说，是吧？因为中国的那个统计就是老是被人怀疑，这个怀疑呢也都是有原因的。
资料显示，此次黄杰夫所获故事和平奖，由其现任董事长巴里顾西在菲律宾设立，首次颁奖在2002年，是一项用于鼓励世界和平工作者的私人奖项，在联合国网站上没有备案。早在2006年和2005年，苏州刺绣家王祖石和邯郸书画家李琦就分别获得此奖项。人民日报专访在开头表示，故事和平奖是联合国承认的两项国际和平奖项之一，而黄杰夫是中国大陆首位故事和平奖获得者。美国之音鲍荣采访报道。